我们来翻开今天的信息经文，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二十一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曾昌国牧师今天分享三篇信息的第一篇，他的最后命令，我们的第一件事，
能够再回到信友堂，我心中实在有说不出来的喜乐，因为很久很久以前，我是信友堂的会友。你们知道是什么时候吗？时间大约是1955到1967年的12年，哇，太早了啊！那个时候我才十多岁，二十多岁。我很喜欢听讲道，喜欢参加唱诗班。在我的生命中有两位恩人，一位就是马杰博士，他是来自加拿大的宣教师，淡江中学的创办人。我最先听见福音就是在淡江中学念高中的时候。第二位是华侨旗 George Hudson 牧师，他有传福音的恩赐，他的布道团经常带着可以坐几百人的大帐篷在台湾各地传福音。我是在他的帐篷布道会里面决志信主的。这两位都是宣教士，我爱宣教士，因为若是没有宣教士，就没有今天的我。我还有两个是我特别蒙恩的教会，就是淡水基督长老教会和信友堂。我是在淡水教会受洗的，我是在信友堂受造就的，灵性成长的。信友堂帮助我走上了献身传道的路，时间是1959年8月20日。我是家中第一个信主的，后来全家都信了主。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两位牧师，两位师母，一位长老，一位执事。母亲很爱主，她鼓励我们服侍主，做我们祷告的后盾，她经常进食祷告。我到美国去牧会已经30年了，现在回来看到今天的信友堂和以前的信友堂已经有了二三十倍的成长，我真是感谢赞美主，主为我们成就了何等的大事。沈牧师的恩赐比我大，所做的事工也比我大，我只有一样比他大，我的年龄比他大。几年以前，沈牧师到美国去讲道的时候，曾经对我提起信友堂的拆船年会。当时我认为自己不够资格担任讲道，我现在还是这样感觉。可是为什么今年来了呢？因为再过半年多啊，我的十足年龄就满70岁了，假如再不来，可能永远都不能来了。我们服侍主好像传福音一样，都要把握机会，对不对？弟兄姐妹，你们说对不对？
对，
传福音要把握机会，服侍主也要把握机会。我的名字中间有一个昌字，我们信友堂的牧师中有一位的名字也有一个昌字，来昌我就来了。康牧师在哪里呀？我们今天第一个晚上要思想的只有一节圣经。人最后所说的话通常都是最重要的，这是最后的嘱咐。我们的国父孙公、先总统蒋公 生前都曾经说过很多重要的话，但是刻印在他们遗像下面的只有他们的遗嘱，那是他们最后对国人的嘱咐，最重要的话。我父亲在50多年前就去世了，他最后对我所说的话，我至今还是记得。在圣经最前面，创世纪最后记到一个人，名字叫做约瑟，他死在埃及。约瑟去世300多年之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还是把他的骸骨从埃及带出来，回到迦南地区。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那是约瑟最后的嘱咐。主耶稣一生当中讲过许多的话，很多宝贵的教训，但是他最后的嘱咐是什么呢？在圣经中有5个地方记载，就是4福音的末了和使徒行传的开端。这是主耶稣复活以后升天之前对门徒最后的嘱咐，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10多20年前，我在一个地方讲到，那是一个中国教会，他们借用美国教会的教堂，我在布告栏上看见6个很大的英文字，就是我们这里所写的 His last command, our first concern。 我的英文不太好，可是这6个字还认识。 His, 他的， ours, 我们的，他的最后的 last, 我们的最先的。这个 command 是什么呢？就是命令，他最后的命令，我们的第一个，他的最后的命令也应当是我们的第一个 concern。 我们一般都是翻译说是关心。我想把它翻得更文一点，更通俗一点，所以就是说是他的最后命令，我们的第一件事。在约翰福音第20章21节说，耶稣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的差遣你们。差遣，这是差派一个人去做一件事，差遣还有使命的意义。耶稣曾经接受父亲的差遣，圣经上说父神差遣耶稣到世界上来做一个人，让他在世界上过世人的生活，让他为世人死在十字架上。他的一生从出生到被钉死在十字架上，33年的岁月当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是出于神的旨意。耶稣对神的差遣有什么反应呢？他完全顺服。希伯来书里面有一个地方这样记载，看哪，神哪，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都记载了，我来了为了要照你的旨意行。他完全遵从神的使命。在腓立比书2章里面讲的，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这些事情都过去了，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他完全遵循了神的旨意。后来过了3天他复活了，他对门徒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要差遣你们。 我们今天从事这个布道的工作，是遵从主的差遣。保罗说，若是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个事情，就有赏赐；若是不甘心呢，责任已经托付给我了。传福音是主耶稣的命令，我们若是不传福音，就是违背了主的命令。我们愿意违背主的命令吗？我们敢这样做吗？传福音的工作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我们可以布道，布道会，我们可以个人的布道，我们可以在网上传福音，我们可以福音广播。神学教育的工作是预备传福音的人才，还有文字工作，还有很多福音的预工、拆传的工作，这许多都是布道的方法。尽管有不同的方法，我们的任务却是只有一个，我们必须每一个人尽我们的恩赐，抓住我们的机会，完成主耶稣给我们的托付。弟兄姐妹们，你活着是为了什么？有一个人问他，你活着干什么？他说，吃点喝点玩点。难道我们活着就是为这些吗？我们人生的这条路很快就会走完，我怎么能够想得到今天呢？我1964年4月奉献给神，全时间侍奉，到2006年七月底，哎呀，我全时间服侍神42年零4个月，怎么这么快就过去了呢？时间真是快呀！我感谢神，我退休2年多，神还是给我有机会侍奉他，我愿意侍奉他一直到底。弟兄姐妹们，你愿意侍奉什么？你们很少有机会听我讲到，因为我在的地方太远了。或许有些人是第一次听我讲道，在这个地方我很感谢郑师母，因为他听我讲道已经30多年了，他还在听。你知道听一个人讲30年的，这需要多么大的爱心啊，多么大的耐心啊。有一个青年的传道结婚了，到一个教会去侍奉，他的太太跟他讲，我的东西全部都是你的，我嫁给你了嘛，可是呢，只有一样你不能碰，我有一个黑颜色的小盒子，你不能碰。他答应我不碰，他真的很守信。可是过了20年，他实在忍不住了，有一天趁太太不在家，他把那个黑盒子打开来了，一看他真是一头雾水，这什么秘密呢？里面装了2000块钱和3个鸡蛋。等太太回来的时候，他跟他认罪，他说，实在对不起你，我偷看了，可是请你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个太太对他说，我常常为你祷告，我也常常听你祷告，听你讲道，你讲道很多时候都很好，可是有些时候也不太好，每一次不太好的时候，我就放一个鸡蛋在那个盒子里。他心里想啊，20年了才3个蛋，我这个很不错了啦。他就问他太太，那么那个2000块是干什么呢？他太太说，我存到一打就拿去卖了。郑师母和我结婚30多年，他已经存了3000多了。我接下去要跟大家讲三种的声音，我先讲几个三。圣经里面讲神有3次用指头写字，知道在哪儿吗？神在石板上写了10诫，在但以理书5章里面讲，神指头在这个墙上写字。有一次，有一群男人要害一个女人，把她带到耶稣面前去，说这个女人犯罪的时候被我们抓到，你说怎么办？为难耶稣，耶稣就在指头， 用指头在地上写字，一连两次，神三次用指头写字。圣经上也讲到三只羊，迷路的羊，神的羔羊。诗篇第100篇讲到神草场的羊，我想到这三只羊，我真是感谢神。我们都好像世人一样，以赛亚书53章讲到，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我们都曾经是迷路的羊，感谢救主耶稣基督，这位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来了，他死了，救了我们，让我们这些迷路的羊能够重新回到神的怀抱。诗篇100篇说，我们都是他的名，也是他草场的羊。我们今天能够唱一首诗歌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们的心里是多么的温暖。迷路的羊成了神草场上的羊，就是因为那一位替罪的羔羊。沈牧师所写的《仆心仆语》那本书，我最喜爱的一篇就是在花园里。他写着说，我漫步在缤纷清新的花园中，一颗是玫瑰，一颗是百合，一颗是香柏，一颗是葡萄。最后他写着说，大门口有一对夫妇在那里张望，问我说，这是什么地方，如此宁静，如此美丽。我轻声地回答说，这里是教会，欢迎光临。由他的文章，我就联想到圣经里面讲到三座的花园。最早在创世纪里面讲到伊甸园，那是个多么美的地方，可是我们的祖先因为犯罪，从伊甸园里被赶出来了。在圣经末了启示录里面讲到乐园，这是我们信主的人将来要到的一个最好的地方。在伊甸园和乐园中间还有一个花园，你知道那个花园是什么？那个花园多么重要，那个花园就是耶稣受难以前祷告的哥西马尼园。他为我们受苦，就是因为有哥西马尼园，我们这些从伊甸园里面被赶出来的人，将来还有一个机会可以进入乐园，那是一个比伊甸园更好的地方。神的恩典是多么的大。接下去我要讲到圣经里面提到三种的声音。雅各书说要快快的听，我盼我们今天在座的人都快快的听，注意的听，把这个神的声音听见，藏在心里，我们照着去做。这三种的声音在圣经中记载，一处在旧约，两处在新约。三种的声音是天上来的声音，地狱来的声音，和人间来的声音。虽然是来自不同的地方，这三种的声音告诉我们同一个信息。你想不想听这个声音？你想不想听见而照着去做？首先我们思想天上来的声音。在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讲到先知以赛亚蒙召的故事。那个时候一个国王死了，他心里很难过，他也可能为国事担忧。就在那个时候，他进到神的圣殿里面，他寻求神，神就向他显现。国王的宝座叙设的时候，神仍旧坐在宝座上。 God is still on the throne， 什么事情都会改变。 God is still on the throne， 神还是在宝座上。他看见了这个异象，得到多么大的鼓励。那一天他听见 三次听见声音，第一次是听见很多的撒拉佛，那些很靠近神的宝座的天使所歌唱赞美的声音，圣哉圣哉圣哉，他的荣光充满天地。当一人靠近神的时候，感觉到神的圣洁的时候，立刻就会想到自己是多么的污秽，所以他就感觉到他的罪恶很大，他就向神认罪。第二次他听见的声音是神打发一个撒拉法到他面前来，对他说，你的罪孽除掉了，你的罪恶赦免了。他认罪，立刻就得到了神的赦免。第三次他听见的声音，这一次是主自己说话，不再是天使的声音，是神在说话。神说什么呢？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第一句话，神的自称是单数的我，我可以差遣谁呢？第二次他听见神的自称是我们，谁肯为我们去呢？这是一个圣经中的奥秘。神也说我，也说我们，这是告诉我们，神是独一的神，神也是三位一体的神。感谢赞美神。在圣经一开始的地方，神在创世纪创造的时候，神自称，他有些时候说我，有些时候说我们。我们基督徒知道这个奥秘，他是独一的神，他也是三位一体的神。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这是天上来的声音，这是告诉我们神关心世界上的人，就是那些嘴唇不洁的人，在罪恶中的人，神要拯救在罪恶痛苦中的人，因为神爱他们，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他们有永远存在的灵魂。神要差遣一个人去拯救人，神不差遣天使撒拉法。传福音的工作是专门特别保留给人去做的，而神所要差遣的人必须有两个条件。第一，这个人自己的罪必须先得到赦免，自己没有得到赦免，还没有信耶稣，怎么能够去告诉别人呢？这样的一个人，他自己得到了，他亲身经验到神的恩典，他也同情在罪恶痛苦中的人，他是最好的、最合宜的传福音的人。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这个人必须愿意被神差遣。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神绝对不勉强人。神不是说谁能去呢？谁够资格去呢？神说，谁肯去呢？只要你有一个愿意的心，神就愿意差遣我们。这是多么奇妙的事。耶稣要差遣我们，以赛亚说，请差遣我，他肯，神就愿意使用他。我们有没有听见这个天上来的声音呢？第二，我要讲到来的是是地狱来的声音。路加福音十六章讲到一个财主和一个讨饭的拉撒路，很奇妙的经文。路加福音十六章从十九节到三十一节，那个地方记载有一个财主，还有一个讨饭的。财主没有记名字，而那个讨饭的居然把他的名字记在那儿。他叫拉撒路。不久以前，我们台湾有个有名的财主去世了，请问他叫什么名字啊？你是他的亲戚吗？你在台塑工作吗？你怎么知道他的名字啊？他有名吗？他有钱就有名吗？圣经上没有记载这个财主的名字，圣经记载那个可怜的，别人都不愿意看的那个拉撒路的名字。圣经中的神跟人真是不一样。圣经中提到好几个财主，有一个无知的财主， 他很有钱，可是神说假如你今天晚上就死了，你的财宝要给谁呢？物质的财主。还有一个少年的财主，他很有钱，他到耶稣那里去，我可以怎么样，我愿意信靠你。后来耶稣跟他讲了话以后，他听了以后，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财宝太多了。圣经上也提到一个得救的财主撒该，他欢欢喜喜的信了主。你看一个人听了福音，他不要，他就是忧忧愁愁的走了。一个欢喜接受，啊，接受了就欢欢喜喜，一个忧忧愁愁，一个欢欢喜喜。在这个地方提到另外的一个财主，提到一个讨饭的拉撒路。你知道拉撒路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吗？所有圣经中的人名都有意思，地名也有意思。假如你在研究圣经的时候能够研究一下这个名字的意思，会很有意思的。拉撒路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神是我的帮助。按人看起来他是个没有帮助的人，可是神是他的帮助。这两个人都死了，生前死后两个人何等的不同。拉撒路活着的时候享福啊，吃好的穿好的，拉撒路受苦啊，没得吃，浑身身疮，狗来舔他的疮，强烈的对比。死后也是强烈的对比。讲到这个财主死后，圣经四次提到痛苦痛苦痛苦痛苦，他去到一个痛苦的地方，他极其痛苦，他在火焰里。圣经上提到拉撒路他享福，他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他得到安慰，享受平安。是不是精神享福的富足的健康的人将来都受苦呢？不是的。是不是精神受苦贫穷患病的人将来都享福呢？不是的。那个关键在哪里？就是你是不是相信神，接受耶稣基督。今生不信神，将来一定受苦。今生可能经历很多的患难，假如你像拉撒路一样，神是你的帮助，将来你一定享福。路加福音十六章二十三节，我们中文的圣经有两个字，讲到财主死了以后，他到了阴间。英文的圣经翻译是 hell， 我们都知道那是地狱。我们中文翻译阴间，英文翻译地狱。那是一个痛苦的地方，可怕的地方。有人说那个地方不是地狱，是阴间，这是有人这样主张。他说是一个犯人定罪受刑之前一个暂时的拘留所。我心里在想，若真的是这样，那个拘留所都这么可怕，哎呀，那地狱不是更可怕吗？他在那个地方非常痛苦，他远远的看见亚伯拉罕，看见拉撒路，他就说，亚伯拉罕呢，我主啊，亚伯拉罕呢，请你打发拉撒路用指头尖蘸一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啊。大家有没有想到啊，他这个请求有没有意义啊？是没有意义的，在大火里烧一滴水有什么用呢？可是他是个聪明的人，你知道吗？他真正的意义在哪里呢？他掉到那个受苦的地方，他一直找一条路，想要找到一条路，怎么样可以到那边去，他找来找去找不到。现在他看见亚伯拉罕，看见拉撒路，他就请亚伯拉罕打发拉撒路过来。假如拉撒路真的过来呀，一滴水倒不重要啊，拉撒路真的过来，拉撒路再回去的时候，他就跟着他回去了。可是亚伯拉罕跟他讲，他说，我儿啊，在你我之间有深渊呐，没有人能够从这里到那边，也没有人可以从那边到这边。活着的时候还有选择，将来 你离开世界，你就定了，就没有选择了。他叫亚伯拉罕，我主，我主啊，这是多么亲密的关系啊！亚伯拉罕叫他我儿啊，多么亲密的关系啊！可是一个人得救，不能够靠着父母裙带的关系啊，你必须自己信耶稣啊。得救是个人的事情啊。后来那个财主想到，他说我在人间还有五个弟兄，我是没有希望了，我是错过机会了，可是我那个五个弟兄还活着，我希望有人去传福音给他们呢。他这样的一个请求也被拒绝了。亚伯拉罕跟他讲，有很多人传圣经上的道，世界上有很多神传福音的这些基督徒传道人，假如人愿意相信听他们的就够了，神不愿意打发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去传福音给他们，他们在世界上已经做完了他们的工作，现在是他们想安息的时候，神不会打发一个死里的人回来再告诉我们世上的人劝我们信耶稣，你要信就信，现在你有很多的机会信，假如你一再不接受警告，你自己负责。在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的境界里面有圣海伦火山，有一次火山要爆发的时候，很多人都逃亡了，因为在那里太危险了，可是就有几个人一直不肯走。后来政府派直升机到他们的屋顶上去呼喊他们，快点离开吧，快点离开吧，不能够再留了。他们说不能走，这是我们的家园，我们要捍卫我们的家园。火山爆发，你怎么捍卫你的家园？那个有名的大游艇铁坦尼号从英国的利物浦出发的时候，哇，他们高兴得不得了，我们人类居然能够造这么大的船。人的骄傲自大，让人说我们可以不依靠神，甚至有人说狂傲的话，说这么大的一条船，就是神也不能让它沉没。为什么要提到神？为什么要这么骄傲？在出事以前，至少有七次他们接到关于冰山的无线电的警告，他们就是不听。后来发生了悲剧。我们中国古人的话非常有智慧，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一个聪明的人照照镜子知道自己怎么样啊？一个聪明的人研究历史知道以前的人王朝帝国怎么样的兴替，他也可以得到智慧。可是很多学历史的人，我们这些在学校里面都学过历史的人，我们从历史里面真正的得到教训吗？历史的教训就是告诉我们，人很多的人并不接受历史的教训，所以很多人重蹈覆辙。人并不接受神的警告，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所以有遗憾，从地狱里发出来的声音，这是沉沦之人的叹息。他为那五个弟兄非常着急啊，生怕他们也到那个痛苦的地方。我们在座有没有那五个弟兄呢？我们家里面有没有那五个弟兄呢？我们为他们着急吗？这是从地狱里发出来的声音。我的时间很快的过去了。神牧师跟我讲45分，我照你的时间做啊。最后我讲第三点，人间来的声音。使徒行传第八章里面讲到，有一个传福音的人名字叫做腓力，也有一个寻求福音的人，他的名字叫他是个太监，没有提他的名字。在那一章圣经里面讲到神的安排和引导实在是太奇妙了。在那一段经文里面，《使徒行传》第八章26节到40节，一个地方提到有一个主的使者，有一个地方提到圣灵，有一个地方提到主的灵，那是讲到这个传福音的奥秘的事情，神和人怎么样同工来拯救人。 那个基督徒传福音的费力，他得到神的指示，要到旷野的一条路上去走，要到旷野，旷野没有人呢，他就顺服神走到那条路上，哪晓得刚好有一个从非洲到耶路撒冷去做礼拜的一个太监，一个有大权的很有钱很有权的大太监啊，在耶路撒冷做礼拜回家的路上刚好在那里碰到，圣灵跟他讲你靠近那个车子走，他就靠近，他就听见他在念，他在念的那段圣经就是以赛亚书，他好像一个剪毛的人啊，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没有声音。哇，这个腓力就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么明白呢，就请他上车，就跟他传福音，就给他一个机会听见福音。这个太监真是一个对真理非常渴慕的人，他到耶路撒冷去做礼拜，你看看地图那个路有多远，他从非洲到耶路撒冷去做礼拜，他不是坐飞机去的，像我们今天这么方便，他坐那个老式的马车在那个石头路上跟跟跟这样去，他现在刚好做完礼拜要回家，他有钱，他在耶路撒冷买了一本最厚的以赛亚书，哦，那个时候以赛亚书真厚哎，我们现在这个圣经多方便呢，他就在车上就看了。请问我们在座的人，你主日崇拜完了以后在回家的路上就开始看圣经的有几个？这个人真可慕哎，他已经读到以赛亚书53章了啦，他是个有权有钱的人，但是他的心中很空虚，他需要神，需要救恩，神知道这个人，神就打发一个人去传福音给他。神问他腓力问他，你所读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我怎么明白呢？这是人间来的声音，要呼叫我们基督徒去传福音给他们，很多人都很渴慕，你知道吗？没有人告诉他们，他们怎么会信呢？这里提到太监的三件事，他相信，这是讲到内心的信仰，他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人的救主，讲到他受洗了，表示他公开的接受，他在那些不熟的面前就公开的就受洗了。第三讲到他信了耶稣以后，受洗以后欢欢喜喜的走路，这是讲到他生活的见证，多么好。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神的福音就从亚洲传到了欧洲，这是人间来的声音，你明白吗？没有人指教我，我怎么能够明白呢？今天我们听着三种的声音，分别来自天上、地狱和人间，可是虽然是三个声音，却是同一个信息，要传福音，神吩咐我们传福音，已经死的人希望我们传福音，那些还活着的人正在等待我们传福音。我们要不要传福音？有一些的人他们把一切都奉献了，他们去传福音，我们要不要帮助他们？我们大家想想这个。我谢谢你们很忍耐的听我讲一个钟头，谢谢你们。